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边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的意思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刻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读经到此。
我们感谢主的话语，虽然发生在2000年，却历历在目。今天邱牧师，本堂的邱牧师将会为我们来分享：不要怕，只要信。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主的圣所，预备我们的心，能够一同的来敬拜，来见证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继续查考马可福音。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在第五章21-43节。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从这个发生的事的当中呢，我就选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时候，耶稣来到一个地方，拯救帮助一个被巫鬼控制的人。这是在上次和大家思想，在这个人身上呢，我们感受到做了一件何等大的事，就很奇妙，让这个人生命得到释放，能够来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一段经文就说，当主在对岸的时候，又坐船和门徒坐船呢，回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受到在我预备这边讲章了，我感觉主也是非常忙碌，因为上次他到哥拉森那个地方是在晚上的时间，所以我发现这个工作很匆忙哦，就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那么现在从这段经文你说主又从对岸又回到这里，那么你会发现当时 就给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在聚集啊，在等待耶稣啊，就说这个工作我看到实在是好像越来越不容易，人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人都主动的聚集在海边啊，等待耶稣。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聚集，那么多人啊来寻找耶稣呢？基本上我们都知道都有不同的需要啊，都有不同的困难，特别是那些有病痛的啊，我觉得在这种病痛的当中呢更迫切需要啊医治。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常常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呢被动跟主动是有很大的感受。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来寻求主呢都是主动的啊，不是一定被邀请的，是主动的，是从他们的一个困难里面啊，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些需要里面，他们主动的来，他一个一个一个的这样的来找耶稣。那么今天在传福音方面呢，我也感觉很困难哦，要邀请一个人来到教会啊，要邀请一个新朋友来听福音呢，真的是不是那么轻松那么容易，我们就去邀请。所以很多人被邀请的人呢都是比较被动啊，如果你不继续的联系，不继续的鼓励啊，邀请要他们来到教会呢基本上是很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今天听福音的人呢都是很被动的啊，需要去邀请的，需要基督徒呢主动去跟他们传福音。在耶稣那个时代却是很相反，这些人主动的来，而且来的人呢越来越多，主到哪里去呢啊，他们就跟到哪里，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主在哪里呢，他们就去找耶稣啊，都在等待耶稣。有时候我们做牧者啊，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啊，我想起很困难哦。如果遇到 office 一大堆人在等你哦，啊，我想，哎呀，这些压力很大哦，因为每个人来找你呢，可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如果今天有很多人呢，都在等你哦，那么你会觉得一种压力，哎呀，你看面对那么多人的各方面。但主耶稣给我们看到，工作很多，很多人都在等他，很多人都在需要他的帮助。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发现他记载了两件事情，特别在第五章的当中呢，啊，就特别在马可，啊，我相信从彼得那里呢得到了一些资料，啊，彼得有在当中，所以经历了很多，他就告诉马可，所以马可就把发生过的事情呢，啊，记载。所以马可福音在其他福音书来说呢是比较强调主的工作，所以马可福音比较少讲到教导的工作，主要是强调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你都看到主的工作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都在给我们看到。那么今天看到两个发生的事情呢，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啊，她有一个病叫血漏病。血漏病是一个妇科的病哦，或者说在犹太人当中呢有很多的条例，如果一个妇女哦他得到血漏病啊，在犹太人来当中来说呢，这不过是不只是一个病，而且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很强调宗教的一种的方式生活，如果他知道有一个女人是患血漏病，是认为是不洁净的，这些人很害怕的，很怕接近他的，知道了这个人这种病啊，很多人感到哦，是不是愿意主动的能够跟他有一些啊交通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呢，啊，马可在这里讲到一个背景，她得到这个病啊有十二年，而且有治疗了。圣经说她找了很多医生，或者说吃了很多的药。那么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她的病哦，因为花了很多的钱啊，圣经说什么呢？差不多把她的储蓄都花完了，但是病啊反而没有得到好，反而更加的严重。是的，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来讲，我们都很怕生病啊，真的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但是在新加坡你也会明白，如果得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啊，要治疗是和金钱分不开的。你可以看到现在你去医院啊，去看一个诊所哦，你如果看一个感冒来讲啊，都不像以前那样十多块二十多块的。如果你看感冒啊，你到一个诊所去啊，都最少简单来讲哦，你有五六十块钱你不能够出来了。就是说在感冒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啊，都要花，像比较来说哇是蛮贵。所以你说你觉得这个女人如果她的钱花了哦，她的病会好啦，那还值得了，对吧？如果说你得到一个病做治疗当中你花了很多的钱，但是结果会痊愈哦，结果会好哦，你还有安慰，对不对？花的钱值得，因为健康能够恢复过来。但是在这个女人来说，我觉得很痛苦的嘛呢，因为她这种病又不好说的，这种病是比较个人的一种感触， 又很孤单，又很压力。我觉得他也不敢跟人家说啊，我得到这种病，不方便的说啊，因为犹太人认为这种病是不洁净的，怎么能够说出来呢？我相信他的困难是什么呢？他的身体也有压力，心灵也有压力。身体是一个病，心灵中呢常常为了这个病啊很困扰很痛苦。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一个背景呢，他忽然间有一件特别的事，他听到耶稣的事。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信主啊，或者是会来到教会啊，听很重要。你愿意听啊，就有很好的一个机会。你不愿意听哦，就很困难。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听哦，听你的分享，听你的见证啊，很感恩啊。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听啊，安静的听啊，我们是很感谢主。一个肯听的人啊，就能够看到他更加能够明白，更加能够知道整个信仰。那么这个女人啊，她听到耶稣的事呢，那么她就知道没有办法了。那么她就想到，知道说耶稣曾经呢医了很多人的病，生病，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这个听见呢，我想呢，她就能够怎么样呢？来，会比较主动的呢，来寻求耶稣。这是一个动力。在上个主日中弟兄的分享信息啊，我的感触很深。在苦难当中可以学很多功课，信心的功课。人在苦难当中会比较谦卑，人在苦难当中呢，特别是生病的时候呢，会比较愿意去寻求这个救恩方面，或者是比较愿意听福音方面。所以说我在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呢，常常是有时候我们做牧者啊，有一种感触啊，常常在有人生病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联络我说啊，牧师啊，你有空吗？我的谁啊，亲友啊，家人生病啊，有的在医院啊，有的是在家里啊，我们就有一个预备说安排咯，我们就到家里啦或者是到医院哦传福音。一般上会比较容易传福音是什么？因为生病的人哦，有人来探访他，他会比较感恩啊，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大认识，他还会来我的家来医院哦探访我，他会有一种安慰啦。那么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多少会比较愿意听你跟他分享。就如果说我的妈妈也是这样，我妈妈也是生病的时候很年轻就心脏病，我们家里是拜拜的，有一种传统信仰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遇到一位基督徒向他传福音，很感谢主哦，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我妈妈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平安。那个人告诉他说，你信耶稣有平安。我妈妈就因为平安哦，这种感触就接受耶稣。有时候我很感恩哦，因为我从我信主到现在差不多40多年了，在40多年每次想到这个见证哦，我很感恩。我在想，如果妈妈那个时候不是在医院信主哦，我也不知道会信主吗？我不知道我的爸爸还会信主吗？我现在所走的路会怎么样？所以我回想40多年前呢，我妈妈因为她先信主，那么就开始我就到教会来聚会就更加明白这个信仰。所以我很感恩哦，因为我是我妈妈，也真的看到我妈妈是在生病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她接受主。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有时候到一些家探访生病的时候啊，总是会比较容易。所以有人就对我说，你们牧师哦，整天都等人家生病才有机会传福音。我说你不要这样讲咧，我们做牧者啊，不是要等人家生病哦，有生病就有机会哦，有生病就好像有生意做这样。我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说等人家生病，我是说有生病的人啊，你们会比较找我啦吃饭喝茶可能你们没有找我但是如果你有探访的工作啊，有人生病你们联络牧师牧师啊，请你来，我们就去了。我们就有时候真的也有机会，因为你一个人生病，他这边痛那边痛，很辛苦，他又需要人家安慰，他很忧虑很忧愁，很多事情担心，我们去就带给他安慰咯，带给他一些鼓励咯，而且能够为他祷告，他也要因为祷告求你的神哦真的能够帮助我医治我。这是一个很实在很肯定的。我相信我们华语崇拜相当多弟兄姐妹都是在生病中信主的，对吗？在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位都是身体有问题生病或者有些什么困难信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女人哦，她会主动来找耶稣其实有恩典。为什么呢？我有人就会看到这段经文会问哦，如果她早一点找到耶稣哦，如果她早一点来啦， 早点找到耶稣哦，他就病就可能更快好嘛，那么他的钱不就不用花那么多呢？但人很难啊，很难说早跟晚的，信主啊很难说快快慢慢，也很难说早跟迟的，因为信主有他的原因的。我在读到这段经文，有人这样问哦，我想如果这个女人哦，她很健康哦，她很健康，她会需要耶稣吗？看样子这个女人有点经济条件哦，可能她相当富有的还是怎么样，她会主动来找耶稣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时候不是快跟慢的时候，我常常在感受一个人信主啊，有他的时间，有上帝自己的带领，有上帝自己的安排，借助某一些事情呢，需要呢，人就会愿意主动来寻求主。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人的情况并不是快跟慢的问题，是这个时间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呢是上帝的开始，真的当你走到一个阶段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你连你自己都很难对一些事方面来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害怕，你会感觉到人生很多无奈，你 会比较能够去想啊，我今天所要需要的是什么啊？物质上的生活吗？除了金钱以外没有更重要的事吗？可能你在挫折里面，在一些打击的里面，在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很困扰，但你会觉得除了金钱除了各方面没有更重要的事吗？有更重要的事，你就会思想到救恩方面，你会思想到跟神之间的啊一种的关系。所以这个女人她来是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不行了，她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又刚好听到耶稣所行的工作所做的事，她愿意主动的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彼得书信的告诉我们说，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一个人肯放下自己的时候，就把拦阻拿掉，就会比较愿意听，愿意寻求这位主的帮助。这个女人给我感受到是的，她就是走到一个情况，她来到耶稣的当中。怎么现在来到耶稣当中呢？在各方面看到有困难啊，因为当时很多人拥挤耶稣，一大堆的人在背后拥挤耶稣，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去摸耶稣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一个女人哦，在犹太人当中保守的一个社会啊，一个女人怎么能够在男人当中啊挤在里面？如果说有人知道她是有血漏病的，我看那些人都跑掉了。为什么？因为跟这些人接近就等于自己不接近，好像对犹太人是很多很多这种观点。所以她挤在当中，她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不是迷信，这种想法是带着一个信心来求主帮助。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说竟然开口说也难，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我告诉耶稣我的情况，我的病也很难，那么怎么办？这么多人拥挤耶稣，可能没有机会了，回家吗？回家也不行，我是从那边来的，现在要我回家也不可以，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找一个答案。所以他也不管了，在拥挤的人当中呢，他挤到里面去。那么挤到里面去的时候，他一种想法是什么呢？是一个信心的一种想法，说如果我摸到这位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会好。你认为这个想法是很简单吗？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发现这个想法非常，信心非常的大，超过人的理性，超过人的知识。他只是想，我想摸一摸耶稣，我的病就会好。这是他的想法，这是他的信心。如果你跟别人家讲，很多人会笑，怎么可能？你12年的血漏病，摸一摸耶稣的衣裳就好，哪里可能？你看了那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好，你摸一摸就会好吗？如果按照那时候的人他们知道的话呢，会感觉很不可思议，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的想法，带着信心说，我摸摸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好，她就挤在当中。我将他挤在当中啊，他已经不管是男人女人的问题了啊，因为挤在里面，还有耶稣的门徒在旁边，他挤挤挤，一定会有人感觉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奇怪，他就挤挤挤挤挤挤到前面来，谁会觉得这个哎到底没有规矩啊？哇，一个姐妹阻在这个当中，他也不管了、啊，一个人很不切就是这样啊，已经不管人家高兴不高兴啊，不管人家到底自己的困难自己知道了，我就挤挤就摸到耶稣的衣裳，很多人摸耶稣的衣裳，肯定。 但是有一种感觉很特别，在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女人的手跟其他的人的手是不一样，其他的人可能是凑热闹，你摸她我也摸她，那种感觉不是带着一个不切的一种祈求，一种的信心，是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别人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在拥挤当中都是跟做，但是在这么多人里头，只有这个女人的信心有一种特别的回应，当她摸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自己觉得他很清楚，有一种力量从她身体上出来，从这个女人的手的当中，主知道，在那么多人当中，主知道谁在摸她。当他知道这个女人在摸他的衣裳的时候，耶稣真的有一种感触，有力量从他身上出去。当这个女人一摸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呢，他退下来了。他退下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他的身体呢，就好像忽然自己会感觉，会一种回应，是一种反应，说轻松了。他知道他的病痛，当一感觉到那种改变，那种的感触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痊愈了。那么痊愈的当中呢，是不是就表达说事情解决了呢？就应该立刻就走了。但是他好像知道他痊愈的时候呢，他忽然还站在那边看，他还站在那边看到这么多人拥挤耶稣，他没有立刻的就走了。但耶稣忽然间停下来，耶稣就问门徒说：“刚才谁摸我？”门徒就说：“哎呀，主啊，你知道这么多人拥挤你啊。”我们的手也在摸你嘛，对不对？很多人都在摸你啊，你问说谁摸你？他说不是啊，有一个手哦，特别的。我相信门徒也在奇怪，没手怎么有特别的哦？为什么当中这么多人在里面，怎么会有一个事情发生呢？耶稣就停下来在看，耶稣停下来看什么呢？看这个女人在做什么？这女人已经很高兴哦，忽然间耶稣就停下来哦，他就要找个答案哦。谁在摸我？好像现在女人一定说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哦，好了就可以了，不要再问啊。他耶稣没有说，哎，就走了，是说谁在摸我？要找出这个女人，这女人就感觉到什么呢？很震惊啊，因为她好了，她就在这么多人面前呢，俯伏表达说，是我在摸你。那么她也把什么呢？把经过，把那个整个过程，就告诉耶稣说，啊，刚才我是这样想。靠着信心来摸你的衣裳，我就痊愈。哇！当主耶稣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后呢，主要这个姐妹啊，这个女人呢，在众人面前呢，啊，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信主就要做见证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呢。病好不是回家，病好要在当中啊，为主做见证。我是怎么样痊愈的？是这样这样。那么用手摸耶稣的衣裳是迷信吗？不是的，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在第三章的时候呢，曾经有很多人也是有经历过用手摸耶稣，真的他们的病好了，就因为有这种概念，所以就有一种产生一种概念，说你不一定要和耶稣当面说话，你只用手去摸耶稣，就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得到痊愈，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发现不是摸的问题，不是摸的问题，而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是主的医治，主借做这样的一个方式医治一些人，并不是说摸的一个问题，借做这样的一种方式，主怎么样呢？主看到人的信心，主能够医治这样的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呢，得到痊愈。好，我相信他这样做见证以后呢，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主耶稣就把他说，女儿啊，你看到主耶稣就忽然感觉到一个身份的改变，他说你的信呢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你的身体得到平安啊，还不完美完全，你要心灵得到平安。他说女儿啊，你的灾病就说这个病好了，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回去。这个平平安安回去啊，不只是身体上这个平安回去，是那个心灵中那个罪得到赦免，罪得到释放，心灵中得到释放，那一种的感受，好像这个女人啊，真的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圣经有一些例子哦，很多人得到医治啊，是身体得到医治，但是在救恩方面没有结果。很多人得到医治就回家了，很多人得到医治就忘记了，但是 只有少数的那些人呢得到医治，他回来，感谢主，他回来。后来他们回去的时候呢，是带着救恩，带着主的恩典回到他们的当中。还记得有一个十个麻风的故事吗？有十个麻风病的人，他们都来找耶稣，但是在医好的当中啊，十个都得到医治，那么只有一个回来，而且那个人又是外邦人回来。耶稣就问他，那九个去了哪里？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十个好了，但是回来只有一个，感谢耶稣。耶稣问他，那九个了去了哪里？我以前讲故事啊，对小孩子讲说，那九个去了哪里？孩子很聪明，回家了还要去哪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麻风病不可以回家吧？现在好了，第一个选择就是回家吗？哦，对啊，不然还要去哪里回家？但我他那个可以回来，说感谢耶稣。耶稣说啊，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回去。这句话很重要，对不对？我们信主不只是身体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灵里面那个救恩解决里面，我们就真的得到释放。里面没有释放，一切都没有释放。里面能够得到释放，人的生命生活就得到释放。很多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很多问题是我们心灵中那个最重要那个灵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女人很有福气了，也感到她的信心蛮大了，因为他看起来是很简单，但主医治他不简单，这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权柄，很大的能力，在这个女人身上呢，有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么接下来又回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管会堂的这个雅鲁。之前呢，其实是他比这个女人更早来找耶稣，耶稣在海边上呢，他就来找耶稣了。他是在带着很痛苦的心，知道吗？他女儿病得要死了，他就俯伏在耶稣面前了，求耶稣到他家。他讲句话于是哈，他说我女儿快要死了，快呀，意思说没有时间了。他求耶稣去他的家，耶稣要不要去呢？耶稣要去。如果医生要去吗？医生可能说都要死了，叫我去也没有办法了，是吧？所以他来说，耶稣你要去我的家吗？要，很自然，很多人就跟着去，我一大堆人聚集在一起。我读到这里哦，有一个很特殊嘞。他本来耶稣要跟着他去啊，中间出现问题啊，就是这个十二年血漏病的人啊，延迟那个时间，本来是要赶着去的，刚好中间出现了一个这个女人啊，早不来迟不来现在来，好像说好像带来麻烦了，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呢，耶稣就停下来了，耽搁。耶稣好像不是跟时间赛跑哦，赶快来不及，这没有办法。耶稣就没有这种感受，说是迟啊早啊，耶稣就先解决这个女人的事情。那么解决以后呢，迟咯，当他这个女人的事情解决以后呢，突然间呢，雅鲁的家里的人就跑来说，哎呀，不用去了咯，死咯。我会不会有点埋怨的一种感觉？刚才什么事情这么迟？因为那个女人呢，刚才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花掉很多时间，本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女人哦，她刚才这些事情让耶稣迟了，就是这个女人，会不会有人骂她？不懂啊，又不知道哦。但总是这个女人也可能知道这个什么事情哦。但不论怎么样，我在想，这管会堂的人啊，大家不要误会，不是打扫会堂的人呐、啊，管会堂是有权柄地位，是会堂的领袖来的，犹太人祷告的会堂的一个领袖，所以这个人叫雅鲁。是有地位有权柄的人啊，不是打扫会堂的，是被人家尊重的管会堂的。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因为他女儿生病。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了哦，我们做祖父祖母了，如果我们的孩子生病哦，而且我们的孩子还孙子啊发高烧啊生病啊，我们也是不会平安的啊。你看你说我们出去做工啊，如果孩子啊还小哦，在家里发烧啊，你工作也是很难专心的，你总会打电话回家说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哦、如果那个家人说哇他的烧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还没有心情做工，你一定会赶回家把他带到医院啊。像我以前我的孩子啊是哮喘病哦，他两岁的时候啊哮喘病，哇那个哮喘病给我和我太太也是蛮不容易啊，他哮喘病发作啊一定要进医院的。所以我那种感触哦，孩子生病也好，孙子生病也好，你很有压力的，生病都有压力的。但雅鲁你说什么要死嘞，那种迫切感就更不容易啊，是更严重哦，要死要断气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感觉到就要快快请耶稣到了家，哪里知道忽然间他家有人说不用去了不用去了，因为太迟了，不 不要劳动啊，已经证明他死了，真的是死了，真的死了，他们才说死吗？不可能说没有死你说他死，意思说他们已经看了，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赶快跑来说啊，雅鲁，太迟了，你叫这位耶稣来，太迟了。哇，那时候你就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边哭。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哦，人对生命很无奈，你知道吗？对死亡也很无奈。我们看到一个人死亡的时候，我们的表达就是流眼泪、哭泣、乱嚷喊叫。除了这样以外，我想好像没有办法。死亡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当一个人在死亡当中，我们可以表达就是流泪、伤心，甚至有时候真的是乱嚷、哭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做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的父亲也是癌症去世，蛮年轻的。我要出兵的时候啊，这个一幕哦，我到现在想起来蛮伤感。这个做太太的一路抱住那个棺哦，因为 casket 的人啊，要把那个棺移到灵车，他死死抱住那个棺哦，不给他拿开，很长时间。他家人怎样拉也不行，可能夫妻很恩爱啦，可能也还蛮年轻的哦。哇，真正那种感情哦，那种看到那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妹抱住那个棺哦，不肯让啊这个殡仪馆的人抬走。要叫亲友们劝他把他拉开。哇，我当年那一幕哦，虽然我是做传道人啊，呀常常看到那种伤离的事哦，人失去所爱的人哦，人失去你认为很亲的人哦，那种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这是大家会感触哈。所以你们发现当你这个感触的时候，这个雅鲁想什么呢？好像死了。只看到那些人在哭在喊在浪。但是耶稣安慰他，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是在我读了又读，我感觉到蛮感触。耶稣没有说太多，晚景是看到人在哭泣在乱嚷在喊在叫，很伤心，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而且耶稣加一句话也更不容易，他不是死了，是睡了。哇，那些亲友们听到以后哦，就更加反感哦，更加生气哦。啊，他都死了，你还说他睡了？哪里可能？睡跟死差很远哦。睡会醒来哦，死是不会醒来哦。你有没有搞错？死了的人怎么你说他睡呢？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理。弟兄姐妹，注意这句话：死，耶稣看成是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耶稣看一个信主的人离开世界，主说是睡了，因为有一天有复活的盼望，有一天会醒。意思说人看死是结束，主看死呢是另外一开始，他说睡了。那些人听了然后就更生气，说哎呀，明明说死了，你说他睡了，很难明白，只有在那边成为一个拦阻，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呢？不就是只是带着三个门徒就把他们撵出去了。除了雅鲁这一个进到里面之外，他就把这些人全部撵开了。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呢？因为这些人不能够带来帮助，只是在那里带来很多的拦阻，很多的困难，所以就把他们撵出去。当耶稣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圣经很清楚说，这个小女儿12岁已经死了。那么耶稣走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当中还有门徒。我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耶稣要带三个门徒进到里面去呢？有什么原因吗？其他的都在外面，不给他们进来。我想主有一个原因，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记录下来。如果彼得、约翰、雅各没有在房间里面，也不知道当中发生什么事。所以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是吧？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么清楚的知道整个过程呢？就是当中除了雅鲁的家庭以外，这些门徒都成为一个见证人，他们亲耳听到、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事。所以当主耶稣就把他什么呢？对这个闺女说，吩咐你什么呢？起来。这闺女是死了，但耶稣吩咐说你起来。起来说这个闺女哦，这个小女儿就忽然醒过来呢，就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啊，我相信雅鲁夫妇哦，或者说在当中的门徒一定很惊讶，这种能力、这种权柄从哪里来？所以跟从耶稣的门徒呢，越跟从就越看到主的权柄、主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实在要常常强调主的权柄跟能力随着我们。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里面，主给我们权柄跟能力，在很多生活上、 很多事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我们向主祷告，因为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事，看到主的权柄跟能力，所以很诧异。门徒在当中看到这件事情呢，就很诧异。当这个你小女儿起来的时候呢，耶稣就吩咐说给她东西吃。为什么要给她东西吃呢？可能这个小女儿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已经病得很严重了。现在吃东西表示什么呢？一个活的人需要食物，一个死了的人就不需要。给他东西吃表示说这个人是活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给他东西吃，证明这件事情呢，一个死了的人不会吃东西，一个活了的人会吃东西，表达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弟兄姐妹，信心常常是超理性，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啊，常常都是有很多的疑问，带着一种疑问，或者说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好，在信仰里面也好，在生活上也好呢，我们有时候很难超越，都用理性用知识来解释事情。对的，理性很重要，知识很重要，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还是能够相信的，主能够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有时候是超越人的理性，死了的人怎么可以活，这是很难去解释，怎么从一个死的人会活过来，这个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真的发生这个事情。这个是不是一个假新闻呢？今天我们在生活上很多假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很多处在一个很不安全，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很多假新闻假消息，都不敢确定，所以很多很多的新闻啊，都是存在着很多疑问的，有很多假的消息，很多假的。那你听到一件事情说，很多事情啊，你听到是真真假，你有时候你也分不清楚。但是真正真假也好，如果是在很多事情上有真有假，你还不会太大的反应。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也是假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去传这样的事情，传别的假消息可以，你很难传一个死了的人在那么多人看见他活过来，这已经不是假消息。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只是感受到可以帮助我的信心，主的能力能够使一个死了的人复活，主耶稣能够说把死看成睡，这是带着权柄能力。盼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彼此鼓励，人生我们遭遇到很多各种的困难，各种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在信心的功课。特别在华语崇拜我去探访的时候，常常都是很多是生病的问题，生病，所以我常常在探访的时候呢，看到有些人在病痛中呢是很困扰的，在病痛中呢是很挣扎的。我常常在跑医院的时候有一种很大的感触，我常常在医院，以前我常常想生病的人都是比较年长的，那么现在我跑到医院，常常跑到医院去看的时候，探访的时候，生病的人不一定是年长的，有很多年轻人。我也到过末期癌症中心探访那些末期 癌症病人，去到里面感受很多人都躺在那个地方，也是很不容易。弟兄姐妹，人的生命我觉得很短暂，人的生命我自己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连明天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带着一种信心，相信说一切的事情呢都有在主的权柄里面，在主的这个能力的里面呢，能够来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主有这种办法，主有他的时间，主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当主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不要把这个事情传开，因为事情传开呢拦阻就更大，所以主耶稣常常吩咐发生的事情你们知道，但是不要传开，因为传开那些反对的人就带来更大的拦阻，带来更大的压力。主耶稣本来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因为你们传开就有反对的人，他就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不要让人家传开呢？因为传开是带来拦阻的。主耶稣可能在这里可以传福音，因为事情传开反对的人就拦阻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要到别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多时候吃的方面也好，或者我们是电头发也好，去美容也好，什么都好啊，一定那个老板会跟你讲，哎，介绍人家来哦，对不对？如果有些人说，哎，你吃这个药哦，吃的好啊，请你介绍朋友，会吗？会有人这样介绍吗？好，哎，这个茶粿条啊，哇，实在很好，哎，知道好啊，介绍朋友来。耶稣也这样讲吗？哎，看哦，看哦， 请你介绍人来哦，哦，把这个事情怎么传开哦，越传开越好，没有，神的工作不是人多的问题，神的工作也不是量的问题，神要对每个人生命里面，我们个人有更多经历，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今天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就抓住这一句话，不要怕什么，只要信，是邱牧师讲的，没有用啊，谁讲的？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今天很多事情，我们要记得这句话，主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这位权柄的主，有能力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里面，你的话时时刻刻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主啊，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病痛，在世上有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没有忘记，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主啊，你安慰门徒说，在世上有苦难，只有在我里面有平安。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